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傍晚的时间，我们向你问安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那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，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啊，我们有两个不同的环节，但是我们真是希望你不但听了，也能够跟我们彼此来互动的。
是的，我最近呢重新在看天津创世纪，我特别联想到一个问题。我在想上主他创造每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当然我们的模样都不一样吧，有的人大眼睛，有的人小眼睛，哎，连我们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是上主，我假设啊，我胆大妄为一点，我是上主，我希望我的子民他们都乖乖的，那我就创造他们都是同一个性格，可能比较温和啊，乖孩子型的，比较顺服型的，那就省了很多麻烦了吧。
而且长的样子都一样的。
哎，样子也不一定要一样。
那不就是好像商场里面那个娃娃吗？
好无聊，这个世界很无趣。所以这个关键来了，就很无趣吧。每个人都需要独一无二的，你有不同的爱好，不同的兴趣，你爱吃的食物都不一样。那当然性格上面可能有点软弱，可能有点不好，我们需要慢慢的去改善，这个是特别之处。
但是我发现的人呢很有意思啊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强项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弱点。
是，
那么可能我的强项跟你的强项又不一样，你十个人在一起，可能十个人都完全不同的个性。
我好像至今也没有认识到一个完全完美的人呢。
找不到的，
真的。
如果
到目前为止找不到，
那就
介绍给你知道。
不是，找人那就怪了。
怪人呢？哦，所以说真的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所以每个人都是很宝贵的。你不需要自夸什么的，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无所不能这个阶段。
对，因为上主在造人的时候呢，人呢其实是的确是有很多缺陷。当然造的时候本身不是一个问题，而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强项，有他的弱点。这个弱点呢，你就是在某些方面就是不行。比如说有的人是很能言善辩的，跟人打交道的，有的人就是
内向的。
对，内向的就是他做事很厉害的，但是如果那个能言善辩的人让他做事呢，可能就做不来的。所以这个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
对，就像主尔撒他有12个门徒使徒，每一个人都有各自很鲜明的性格。像我们都认识的布特鲁斯，他这个人呢是比较冲动的，不知道你同意吗？
大起大落的，
没错。特别是在尔撒被抓拿的时候，他竟然做了一件那么恐怖的事情，太冲动了。你记得是什么事情？
否认主。
否认主是其中一个，另外一个是他砍了别人的耳朵。
哦，对，
那个大祭司的仆人呢？
对，
那么的冲动啊！你看看这种性格，尔撒也没有嫌弃他，也没有拒绝他。
其实他的冲动呢，就是说我保护我的主。
对对对。
可是当转眼之间呢，他就否认主了，他就说：“哎，这个我跟他不认识。”
我不认识他的，这个转变太大。那另外一个人呢，就是多玛嘛。多玛这个人是什么性格呢？
怀疑，
怀疑，什么事情都怀疑，要亲眼看到那个确实的证据才相信主尔撒已经复活。想想看，你都跟随了主尔撒那么长的时间呢，他现在复活的讯息已经不是一天跟你讲的，已经讲了很多遍，为什么现在你还要活生生的证据你才相信呢？
还有一个人，犹大。
谁呀？对，
犹大他的那个脑子很厉害的，算算术很厉害，可以算精算师。
精算师如果是现代的话，他应该赚钱挺多的。
对，
专业人士来的。
他就在里面是做什么呢？做财会。
哎，
唯一的他就是说这个贪心。
嗯，
他从这个里面他贪了很多的钱。
对，
最后呢他为了30这个块钱呢就把主给出卖了。
对，犹大呢，或者我们说犹大斯呢，很可惜的一件事情，很可惜的人物。如果他真的愿意回到上主的面前，回到尔撒的面前，说对不起，是我背叛了你，是我为了30块钱出卖了你，我相信 慈爱的尔撒，他一定会原谅，就像布特鲁斯一样的，他也得罪上主，可是上主没有嫌弃他，之后还慢慢的陶造他呢，让他成为一个合适的器皿啊。
嗯，所以呢，我们发现呢，每一个个性是不一样，但是你发现呢，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，我都可以改变的，就像这个布特鲁斯他那样的一个个性呢，最后呢，他也在主的面前被改变了，
对，
成为一个很有爱心的人，
是的，
很受人尊重的一个长老。那么你看到多马，他也是怀疑的，最后呢，他为了主能够摆上，最后听说呢，他是为了这个主的福音的缘故呢，他把自己献在印度，最后在印度受死了。
没错，尽管呢，你以前做了那么多的错事情，没关系的，我们人人都会犯错，我们人人在性格上面都会有缺陷，都会有软弱，但只要我们能够回到上主的面前求他赦免，他一定会接纳我们，并且可能大大的使我们也说不定。
嗯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听穆萨他面对法老刚硬的心的时候呢，他一生坚持他应该自己做的，所以这表现出他的一个特别的个性。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，我是马云，云彩的云。在过去几次的分享当中，您可能会觉得法老这个人真的是固执，经过这么多的教训仍然不肯悔改，心里比石头还要僵硬。在冰雹之灾当中，骄傲的法老第一次承认了自己的罪过，诚惶诚恐地祈求穆萨设法止住这场风暴。对于穆萨而言，他很怀疑法老的承诺，不过他仍然照法老的要求，在冰雹雷电交加当中勇敢地站到城外，来到旷野的地方举手向主祷告。冰雹之灾停住了，但是法老和他的臣仆还是顽梗不信。随着冰雹之灾而来的是蝗灾，这个蝗灾跟其他的灾害比较起来有一点特别的地方，那就是主耶和华要以色列把这个启示传于后代，好让他们能够更认识主。主不单只要让以色列人认识他，他更要在埃及人面前显出自己的能力。在蝗灾临到以前，穆萨照往常一样来到法老的面前先做警告，然后灾祸才临到。这一次法老的臣宰有点害怕了，所以他们向法老说，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？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主吧，埃及已经败坏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就因为臣宰们的要求，穆萨和亚伦被招了回来。法老愿意让步了，但是他的让步仍然是有所保留的，他只让以色列的男丁去守节，而要求妇女、孩子以及羊群、牛群留下来。法老这样做是要保证男丁们在守节之后回来，妇女、孩子、羊群、牛群就成了以色列男丁们出去的抵押品。对于法老无理的安排，穆萨和亚伦断然拒绝了，声明要守节就得男女老少一起去，而且连同牛羊牲畜也要同行。法老面对正气凛然的穆萨，真的拿他没有办法。从一次又一次的灾害里，我们看到了法老这个人虽然曾经认罪悔改，但是却没有任何实际的悔改行动。由此可见，他不再是无知不认识主的人，而是一个故意叛逆主的人。所以穆萨不再以君尊之礼对待他，并且毫不留情地斥责他的不是。 在讨价还价之后，穆萨被法老愤怒地赶出皇宫去。蝗灾降临了，圣经形容说，到了早晨，东风把蝗虫刮了来。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景象，那就是那些蝗虫落在埃及的四境，遍地全是，黑压压的一片，是日月无光。蝗虫过境，把雹灾所留下来的菜蔬、果子、谷物全部吃光了，连一点青绿色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。这个时候，法老才惊觉灾害的严重性，他急忙地召见穆萨和亚伦两兄弟，向他们承认了罪，他们承认得罪了主，也得罪了他们，并恳求兄弟二人为他们向主祷告，求主饶恕他，免他一死。从法老的经历来看，我们人根本不能够跟创造宇宙的主对抗，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。法老就是因为无知，所以才叫自己遭受了那么大的灾害和痛苦。我们千万不要效法这个硬心的法老，却要紧紧地抓住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向主悔改。
茫茫人海，深深期待，让生命充满平安的真爱，为你祝福，听你倾诉，陪你走过流泪谷，爱永不止息，驱走心中恐惧，真爱在心底，平安就来临，爱永不止息，让生命变成奇迹，深深祝福，黑夜转眼期待，让生命充满平安的真爱，为你祝福，听你倾诉，陪你走过流泪谷，爱永不止息，驱走心中恐惧，真爱在心底，
爱永不止息。我很喜欢这个最后的几句话啊，让生命变为奇迹，深深祝福，黑夜转眼要过去。
是的，有上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每天你都能够看见奇迹，因为他每天都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。
嗯，有人说呢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。但是实际上，我们真正的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的时候呢，我们真是可以改变的。
是的，这个江山难改，本性难移，我现在倒是有点保留。
嗯，
你知道谁是郑秀文吗？
知道啊，塞米啊，他是明星啊，大明星哦。
大明星，他无论在这个演艺事业呢，也是做得很好，歌也唱得好，戏也演得好。不过呢，他以前的那个脾气真的很臭，很臭。
嗯，对，听说。
虽然我没跟他相处过，但是看那些报纸的访问呢，那些其他艺人的回忆呢，就说他以前的做事，那当然他很红，他是有很名望的。不过呢，他喜欢把身边的助手的助理的当作是那个婢女来使唤。
嗯，
然后呢，整天就是板着脸的，完完全全把自己的心情呢写在脸上的，让人很难去靠近的。大家都在背后谈论他这个人不好不好，怎样不好不好。所以呢，虽然事业做得很好，但是不懂得怎样跟人家去相处。主要是性格上出现了一些问题，
嗯，
那结果呢？他真的改变了， 他这个江山真的能改，这个本性真的能够移动的，他完全是性情大变。那当然他之前经历过一段的情绪病，忧郁症。他回来之后呢，他重新复出，因为他休养了一段时间，他说是读天经让我改变的，让我的心变宽容。那当然他后来的见证分享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寻的。不过呢，真的上主他能改变任何一个人，尽管这个人以前是多么的刚硬，他是多么的顽劣，他是多么的讨人厌也好，只要主要改变他，没有一个人能说不。
我也曾经看过他写的这个他自己的经历，在那个忧郁症的当中，他是极度的忧郁，
对，
他是门都不出，然后澡也不洗，
脸都不洗的那种。
因为他自己觉得是我没有必要出门了，我也没有必要见人了，所以连澡都不洗的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主就医治了他，当然他用画画的方式来把自己医治，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刚才所讲的，他的生命被主来改变了，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受欢迎的，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呢，他更受人家欢迎了，因为他真正的能够跟人来相处。
是的，我特别欣赏郑寿文的一点，他现在发现如果一些艺人他们陷入到一个情绪上的问题，他会主动去安慰他们，把他们带到礼堂去，用天津的话语去安慰他们。
那前一段时间我也看过那个香港那个电视啊，就访问这些不同的有忧郁症的人，都是这个郑秀文来主持的，而且在这个当中我相信也是郑秀文来帮助他们一点点改变的。
对，我也听过很多歌手们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，当初是 Sammy 帮助他们去脱离这个黑暗的那个阶段的。所以真的我们要领受到这个好消息之后，千万不要把它藏起来，你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，把这个佳音传给你身边的朋友，你的家人知道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力啊非常重要，就是一个人的那个生命能够影响到另外一个人的个性，也可以去影响到另外一个人的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信仰人生金钥匙。那今天我们所听的这个主题呢，就是名片以外的影响力。
微笑是沟通的钥匙，
快乐是健康的钥匙，
知识是梦想的钥匙，
勇气是成功的钥匙，
智慧是人生的钥匙，
信仰是生命的钥匙。
欢迎收听《信仰人生金钥匙》。
片以外的影响力。曾经在台湾作家杏林子刘霞的书中看过一段记载，那一年某大学要颁给刘霞女士荣誉文学博士的殊荣，颁奖那天刘霞女士提早到了会场，不知怎的在该大学校园里竟碰上了一位老伯，看了他的身段与姿态，刘霞女士心想这大概是工友之类的，而那位老伯的态度极是恳切，却也让人感觉相当温暖。两人分开后，老伯虽没有留下姓名与身份，但却让刘霞印象深刻。不一会儿要颁荣誉博士了，刘霞吓了一跳，因为她又在台上见到了刚刚那位老伯，而她此时才知道，原来刚刚那个朴素到让她误以为是工友的热心老伯，竟是该大学的校长，这让刘霞大为震撼。之后，刘霞对那位校长赞不绝口，但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衔是一个博士、教授、大学校长，而是因为他见到他所流露出的生命，是因着他所流露出的那股令人印象深刻之谦和与温暖而深受感动。这个社会上有一种影响力，我个人称之为名片以外的影响力。一个人名片上的头衔、职称、学历、
确实能够有力地影响别人，但这与我所说的名片以外的影响力不同的是，前者是用职分去影响别人，后者则是用生命影响生命。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，各行各业中只要小有成就的人几乎都有名片，无论您的名片上印的是老师、医生、教授、主管、律师。让我们想一个问题，这些名片上的头衔拿掉以后，你还剩下什么？别人还会如此尊重你吗？别人对你的尊重与顺服，有没有可能只是出于你刚好担任了某一个职位，而不是被你的生命见证给感染呢？在这个工商社会里，许多人忙碌于追逐、堆砌、升级名片上的头衔，这未必就是坏事。然而，这些光环有一天都会卸下。如果我们只徒有名片上的影响力，等到这些都卸下之后，我们就会只剩下一个空壳，只能被遗忘在角落里怨叹社会现实。但如果我们能够懂得活出名片以外的影响力，懂得用生命影响生命，那么一切都会不同。亲爱的朋友，无论是处在哪一个职场，无论您的工作是接触哪些群众，您拥有名片以外的影响力吗？除了您的头衔、职称之外，大家也会因着您平日所活出的生命与见证，而发自内心的敬重听您的话吗？愿你我都能活出名片以外的影响力，用生命影响生命。
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？
我要送你一把钥匙。
钥匙？什么钥匙？哎，是不是房子的钥匙？
不是。
是不是汽车的钥匙？
不是。
那是什么呢？
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。
名人的悄悄话。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什么，而是在于他的本质是什么。阿米尔。
信仰人生金钥匙，今天讲到的是名片以外的影响力。那当然，比方说我们出去应酬，肯定会交换这个名片的，然后看一下，哎，对方他到底在他单位上面是做什么职位的，去衡量这个人的地位或者他的能力。
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用这种名片的方式去影响人，让人一看，哇，这是什么什么头衔啊！但是真正能够影响人的呢，我觉得是这个人的生命，这个人的品格，
是
更是一个影响力的。
当然呢，讲到影响力，你随便在百度上面搜寻影响力，肯定会给你列出世界上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伟人或者一些名人呢。我发现呢，尔萨也是榜上有名的，
而且是一直以来多少年以来总是排在第一位的，就是100个名人里面总是排在最前面的。
但是我想给大家更正一下，他不是人来的。
但是
他不算是名人吧，
但是他也是人呢，他在地上
道成肉身
生活了30多年嘛。
这个提醒我们一个关键的，尔萨的确实实在在来到世上道成肉身，所以尔萨像天成老师说他经常是第一位的嘛，第一位或者是第二位的。那么我们呢，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影响整个世界？你觉得我们就我们两个人来说，
我觉得是可以的。
可以吗？
当然你不
能，我籍籍无名的一个人呢、
当然你不能说像那些伟大的一些人物能够影响到很多的人，但是呢最起码在你的周围人家能看到你与众不同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影响力。
是的，我估计呢有不少人可能跟小燕的想法一样，我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呢、我在单位里也不是当什么重要的职位，这个世界上有了我跟没有我好像没什么分别。我最近听到一句冷笑话，他怎么说呢，一对情人，男的在甜言蜜语，那个女的他说、你就像天上的一颗星星啊，女的听到真的很开心，哇，你说我是星星啊，那就是很珍贵很宝贵的意思了。然后那个男的下一句就说，天上的星星太多了，少了一颗也无关紧要，也无所谓，就代表你的价值一点都不高，你千万不要误会。那这个当然是开玩笑的。说回刚刚那个话题，普通人到底能不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的影响力呢？我相信是可以的。因为在我刚刚接触信仰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很好的女性朋友，她跟我说，我们信徒就是一封信，一封推荐信，
推荐信，
推荐信，一封信写的那种信，别人在你身上看到什么样子，他们就觉得尔撒是什么样子，他们就觉得你相信的宗教，你的信仰是怎么样，是怎么一回事。
的确，当这个世界没有爱的时候，你能够有爱；当这个世界充满了尔虞我诈的时候，你充满了怜悯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，这就是一个推荐信。
是的，而且我经常要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要再像以前那样过以前的那种行为。我现在是代表尔撒的，我是代表整个信仰去走出去人群当中，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可能对人很没有礼貌啊，不尊重人啊，或者讲话很大声的那种啊，欺负人的那种。因为一些人可能会看到我的样子，如果他知道这个人是跟随尔撒的，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个行为呢，他可能也会对尔撒的印象不好啊。我就做了一个不好的见证了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呢，个性会影响到别人。那如果我们的个性好的没有问题，但如果个性不好的时候呢，给人家的一个是负面的影响。所以呢，我们真是需要改变的。我们靠着主，我们可以改变。而且呢，当我们能够活出那种爱，活出那种帮助人，能够去用怜悯的心对待人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真正的影响到别人。
是的，让我们努力的去学习尔撒他的模样。
对，那我们最后呢，用一节经文呢来做彼此的勉励。引之乐提摩太一书一章七到九节，
总要拒绝世俗以及老妇的无稽之谈，要操练自己达到敬虔的境界，因为锻炼身体有限，但是敬虔对任何事都有益处，带着今世和后世的应许，这话是可信的，值得完全接受。
这里面就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学习敬虔，在敬虔上我们达到一定的境界。敬虔在原文里面就是向主的意思，当我们能够在生活的当中把主的形象能够显出来，越来越向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好像一个在黑暗中的光，能够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，也能够去影响人，改变人的。
感谢你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恩典与真理，希望你的生命里头是满有上主给你的恩典，而且你的信仰道路上也是抓紧真理。
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